众朋友，第四届中法环境月从9月16日至10月18日在中国十多个城市举行。今年的中法环境月的主题是城市变迁，旨在引发大家思考城市在地球生态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中法环境月期间举办了一系列的展览、讲座和圆桌讨论会，其中包括建筑、摄影以及电影展览，邀请中法艺术家、建筑师共同参与。法国著名建筑师让·挪威尔与旅美中国音乐家谭盾进行了有关城市题材的对话。中国文联出版社还为《绿色发展通史》丛书举行新书发布会。中国著名影星成龙以法国电影界人士安娜·马田受法国使馆的邀请，担任今年中法环境月的推广大使。中法环境月的举办为中法两国的气候环境领域的活动人士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也为普通民众进一步了解气候与环境议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我们在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中采访了两位参加今年中法环境月活动的中法学者。法国学者埃曼努尔·德拉诺瓦是企业家、演讲家、作家，他在法国创建了一所生物多样性研究所，他的著作《永续经济》和《向人类讲解经济》上个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他今年是第二次参加中法环境月的活动。另一名学者是中国武汉大学的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教授，秦教授多次参与中法在司法领域的合作项目。今年六月，他在巴黎索邦大学参与了由法国司法界人士牵头起草的世界环境公约的发布会。秦教授今年是首次参加中法环境月活动，因为中法环境月今年首次组织了环境法领域的交流活动。我们请他们两人谈谈他们各自对参加环境月活动的感受。埃曼努尔·德拉诺瓦先生首先表示说，
其实2016年我已经被邀请参加中法环境月活动。让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有许多人来倾听我们的讲座，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大学生来。而这些讲座的内容都比较专业，因为讲座的内容涉及的是经济与环境。但是有许多人在讲座结束以后来和我交流，他们说他们感到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似乎完全是互不相容的，使他们觉得这个世界的前途十分渺茫。而今天听到有人对他们说，完全有可能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对他们来说似乎看到了新的希望。我能够想象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的绝望的感受，因此我们应该让他们感觉到前景并非一片漆黑，经济与环境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我们应该使他们明白，经济发展不仅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而且还依赖于环境，依赖于生物多样化。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反过来思维，改变我们目前的经济模式。也就是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化，是对未来的投资。其次，人类作为生物世界的一部分，应该从几万年来的生物的演变上吸取经验，从自然界的生物如何适应环境、如何周期循环的模式中，寻找走出环境危机的途径，使用太阳能、风能、热能等自然资源。也就是新的经济模式应该是更加符合自然的模式，更加循环性的经济模式，更加依靠智慧。这个新经济模式在减少使用原材料的同时，又能够增加就业。
当被问到与中国读者的交流中存在哪些困难时，埃曼努尔·德拉诺瓦先生这样回答说，
总是会有一些难以交流的地方，这在全世界都存在。我们在各地都注意到，我们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往往会冲击许多人的思维方式，因为许多人往往不理解的是经济发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就像金融只是投资的工具而不是手段一样。 而工具的使用必须要了解它的使用方式，一旦弄清楚了之后，就可以考虑如何才能够有效地使用它，也就是利用它来达到你自己的目的。所以不是经济发展迫使我们以什么样的模式来发展，而是我们自己制定的社会发展目标促使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发展经济，这是最基本的。这一点必须同所有的人解释清楚，我们在全世界解释这一点都遇到同样的困难。第二点，就中国来说，中国经济最近几十年来发展速度迅速，也就是西方所谓的中国奇迹，但是这一经济奇迹也在环境领域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分享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但又有许多人被抛弃在边缘，而且与此同时，中国的自然环境、中国的水资源、空气以及土壤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被污染，人们都还没来得及意识到，却似乎已经太晚了。而在西方，相对来说，由于发展速度相对较缓，人们能够在发展的同时意识到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在中国，由于变化速度之快，使人们似乎都来不及意识到环境危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必须让大家明白，环境危机是同我们的所选择的社会模式以及消费模式紧密相关的，这同我们大家都有直接的关系，这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不要等待来自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来挽救，我们大家都可以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自己的经商的模式来产生影响。当我们遇到问题时，我们应该寻找的不是谁应该承担责任，而是寻找问题的源头以及如何解决问题。我经常向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在西方，一个拿着手机的消费者，他享受的手机却把污染留给了中国人。一个在中国使用手机的中产阶层，他既是手机的享用者，又是污染的受害者。而一个生活在中国的穷人，他没有手机，却只有污染。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思考一下，是否应该多做出一些有利于公益的事。
确实，缓解环境危机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作为消费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我们的行为所带来的环境后果。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许多污染严重的企业，尤其是一些跨国集团，往往是明知故犯，将污染输往环境法执法不严的国家以及地区。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加强全世界各国在环境法领域的合作。中法环境月今年首次举办了中法环境法领域的合作交流项目，我们因此请参加此次活动的武汉大学的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教授介绍一下参加此一活动的经过。
这次他是这样的，是那个大使馆他组织的第四届中法环境月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法环境法的一个研讨会，参加者主要是中国和法国的这个环境法的学者，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还有那个行政执法者，大概有100人吧。他这个主题呢是城市化与环境，所以中间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比方说这个涉及到城市规划，涉及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污染的这个防治、环境犯罪、公益诉讼，以及就是在法国上次我们开会提到那个世界环境公约等等这些议题。
那中国的最近的那个环境法里面的内容非常全面，是不是都涉及到这些方面？
对，两个国家呢，它在这个就是在这些领域中的法律哈，有比较相同或者类似的这个方面，也有很多不一样的。这次这个研讨会它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分享各自的信息，让各自去了解对方的一些做法。所以就是有些情况下可能就是说向中国要向法国去学习，但也有些情况下法国可能也要向中国去学习。那总体上来讲呢，大家做了一个初步的沟通和交流吧。
那您个人对参加这次活动之后有什么感受呢？
我觉得这种活动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中法之间啊，在很多领域都有合作。 在法律领域有合作，在环境领域也有合作，但是就环境法这样一个两个交叉领域呢，之前交流的官方的交流合作并不是太多，所以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推进两国在这方面的交流和互动的话呢，相当于形成中法之间一个合作的一个新领域和新亮点吧。
那您在今年的这次交流同法国司法界的交流中间，你觉得有哪些方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
总体上来讲啊，法国的法律和它的执法还是比中国还是要先进一些，毕竟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很多方面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嗯，
包括法律的成熟度、法律的细致程度、深入程度，这个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法国有些比较成功的经验，但是也有些可能值得我们就未来中国去考虑的问题，涉及到公共利益这种决策啊，城市规划的决策，它实际上是要求公平和效率并存的。法国很多这种做法，
嗯，
也可能是比较强调公平的，但是在效率方面呢，确实是有些问题。
是，
中国这方面呢，可能正好是另外一种层面，可能很多时候呢，更多的时候呢是效率比较好，但是呢，公平呢，这方面还需要加强。也不是说我们不讲公平，我们公平也讲，但是可能公平这个程度啊、层次啊，跟法国比呢，算得有点欠缺。所以就两个国家都要向对方去学习嘛。
你觉得还有什么要想跟我们说的？
对，就这个活动还是很好，但是呢，总体上来讲，就是第一，我是希望能够今后以后经常组织一下，因为毕竟就是法国这个环境保护也很重视，中国政府讲现在这个讲绿色发展，这个讲生态文明，对环境保护也很重视。所以未来这个环境法的发展，就是应该会成为我们说成为有两国继续交流合作的一个新的领域、新的亮点。那这种类似的活动应该多搞一些。另外呢，就这个活动呢，因为今年我的理解应该是第一次，大家交流的这个总体上来讲呢，还是在第一呢，就是交流的这个领域呢，还是比较宽泛，不是那么聚焦。第二个呢，就是在交流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大家还是更多的是只提到这个每个人，就是说相互介绍经验，还谈不上更多的这个深入的交流和互动，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这个建议吧。
感谢埃玛努尔·德拉努瓦先生和秦天宝教授接受本台的专访。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介绍的是刚刚在北京结束的第四届中法环境月活动，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安东尼的配音合作，也感谢苏黑尼亚和 Victor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